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98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讲清真相，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史前大洪水真实存在过；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讲清真相，唤醒良知。2月21号下午，法轮功学员在法国巴黎的共和国广场上举办讲真相活动，有法国媒体记者在现场采访，录下学员们讲述的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经历。很多行人在征签表上签字，表达支持法轮功的心声。布努阿签字后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的活动很棒，唤醒人们，让人们知道在中国真正发生的事情。活摘人体器官，这是犯罪，是非人的行为。”博物馆解说员马尔西是位基督教徒，他在支持解体中共的征签表上签字后说：“当恶魔存在时，世界不会安宁。解体中共写得很好，谁能解体他呢？”他手指着天说：“只有神能解体他，解体世界上所有的恶魔，自由很快就要到来。”马尔西还说：“所有我们听到的在中国发生的，在这儿以及全世界所发生的所有的苦难问题，是人类最后时刻的迹象。不久世界将脱离这些苦难，中国、法国、整个世界有善心的人将会留下来，永远生活在地球上。”
2月20号，部分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在维也纳和格拉茨两大州府城市举办讲真相活动，呼吁人们关注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活动当天，有很多路人在位于维也纳市中心步行街的维也纳真相点驻足，并和学员交谈，他们纷纷签名反对在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罪行。
2021年2月，中国新年期间，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一如既往地向民众传播法轮功的真相，帮助人们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了解法轮功真相，远离中共给全人类带来的灾难。有民众在明白真相后表示，法轮功给全人类带来希望。泰勒在悉尼市政厅法轮功学员摆放的真相展位前驻足，他感谢法轮功学员持之以恒告诉人们真相。他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邪恶至极的罪行，是魔鬼的行为。中共还犯下很多不为人知的罪行，我们要消灭共产主义。”来自波兰的乔安表示，自己很喜欢宁静祥和的法轮功。他说：“练这种功法可以让人身心放松，摆脱疾病。法轮功给全世界、全人类带来希望。”乔安对中共在全世界散播共产主义、祸害民众的行径表示愤慨。他说：“中国共产党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剥夺了人民的话语权和知情权，还活摘人体器官贩卖牟利，实在是太邪恶了。我们必须要清除共产主义。”
2021年2月11号，英国通过药品和医疗器械法案修正案，立法抵制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及其他良心犯器官的罪行。在下议院率先提出修正案的国会议员玛丽·李默提醒人们看清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及其他良心犯器官罪行。他说：“多年来，强制摘取器官在中国各地一直在大规模发生。法轮功学员是人体器官的一个来源，而且可能是主要来源。”该修正法案从2020年6月由上议院亨特勋爵提出动议。亨特勋爵认为，这是英国针对中共活摘器官罪行所采取的一个特殊行动， 英国向国际社会发出了真实信号，他说，我们必须站出来表态，通过此法案可以成为阻止英国沦为中共如此骇人听闻犯罪同犯的一个契机，并向其他国家发出重要信号。诺索佛女爵是修正案的附议支持者之一。1月12号，她在议会发言中指出，抵制令人发指的中共活摘器官罪行是提出这项修正案的主要背景之一。诺索佛女爵严正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罪行以及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长期的系统性的残酷迫害。她并揭露近年来中共对维吾尔族人的大规模迫害。
2021年2月16号，美国弗吉尼亚州威廉王子县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案，以警示帮助制止当地居民前往中国做器官移植手术时，无意间成为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共谋。威廉王子县决议案是弗吉尼亚州在最近一个月内第三个县通过类似的决议案。该决议案的副本也被送至弗吉尼亚州州长和弗吉尼亚州卫生署。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江苏盐城八位法轮功学员2020年12月25号被法院非法判刑，曹福林被诬判五年，王长明被诬判四年，邓成芳被诬判三年六个月，汤玉玲被诬判两年六个月，孔令秀被诬判两年十个月，吴佩文被诬判两年，卞金兰被诬判两年三个月，徐东干和钟秀凤均被诬判一年九个月，八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近两年，钟秀凤和徐东干已于2021年1月下旬回到家中。
吉林省长春市47岁的法轮功学员傅艳飞女士2020年7月7号被绑架，先后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医院并肩大队长春市第四看守所迫害，2021年1月5号被非法判刑五年。
河北省涞水县70岁的农家妇女卢桂芬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逾21年的迫害中屡遭迫害，2019年8月5日再被警察绑架构陷，2021年过年前被非法判刑五年。
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法轮功学员陈学清女士因正义销毁曲江区松山街道韶冈红旗区委员会的诬陷诽谤宣传栏，2019年5月17号被曲江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近日得知陈雪清已经被曲江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六个月，被勒索罚金一万元。
山东省东营市孤岛镇法轮功学员耿路堂、邹佩霞夫妇已是七旬老人，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做好人，2019年9月17日遭东营市河口区国保大队下属的义和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夫妻俩均被东营市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三个月，并被勒索罚款三万元。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2月12号至2月23号，新西兰放家努伊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们应邀参加多个中国新年庆祝活动，学员们准备了丰富多彩的节目，包括传统文化演讲、法轮功展示、汉服秀、毛笔书法、茶道、包饺子等，获得了社区民众和主办单位的欢迎和高度评价。法轮大法真善人的普世价值更是深入人心，人们在了解真相后更加赞赏和珍惜法轮大法为世界带来的福音和希望。退役军官杰森是当地知名的活动家和商业管理导师，也是当天活动的原住民毛利主持人。他说，在聆听了法轮功学员的演讲后，了解到中国文化被破坏的原因，以及世界上有这样一群人，法轮功学员，他们正在带领人们回归传统，这是全世界的福音。他非常欣赏和感谢法轮功学员为社区做出的贡献，在这充满挑战的时期，真善人绝对可以为人们带来希望和信心。
2021年辛丑年来临之际，澳洲昆士兰多位议员向明慧网发来了中国新年贺词，向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功学员拜年。他们在信中表示，感谢法轮功学员对社区的贡献。在日常生活中，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原则的坚守有目共睹，希望牛年能给所有法轮功学员及其家人带来幸福美好。澳洲勋章获得者、澳洲多元文化委员会主席、前澳洲人权专员瑟夫·欧斯多斯基博士也向李洪志大师以及澳大利亚、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所有法轮功学员表达最美好的新年祝福。欧斯多斯基博士赞誉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揭露中共和反迫害。他表示，自己在与法轮功学员长期合作的过程中，发现他们是一群具有道德修养的、意志坚强的人。他认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信仰的强禁和迫害是徒劳的，注定要失败的，而法轮功一定会获胜。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现冤狱三年，四川七旬吴德荣斥中共公检法全程违法。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法轮功学员吴德荣现年70岁，纳溪新乐乡农妇。2017年9月17号晚，在家被警察断电闯入绑架，后遭三年冤狱迫害，于2020年9月17号出狱回家。吴德荣老人曝光纳溪公检法人员绑架构陷他的经过，他说，他们将我投进监狱，迫害三年，罚款5000元。公检法全是乱来，整个过程全是违法造假，什么都是假的。2017年9月17号晚上，我和丈夫两人在家，突然断电了，屋里一片漆黑。我刚一开门，十来个人黑压压的一大群，迅速闯进屋来。两个人抓住我的双臂，其余人直奔我的卧室翻箱倒柜。只听一个人嘀咕了一句说，核实一下。所谓的核实就是一场抢劫，抢走的东西用编织袋装走，特别是柜子里面放着丈夫的部分退休金、儿子单位每季度发的汇通超市的提货卡、一对金耳坠，全被劫走，也没有留下清单。检察院办案人员董丹拿出视频给我看，是我正背着背兜在路上行走的图像。庭审时，纳溪法院审判长王月以背兜来断案耍无赖。王月说，在你屋里看见有个背兜。我说，我屋里是有个背兜呀，还不止一个呢。我捡垃圾十来年了，那是你们逼的。将我关押在洗脑班近三年，非法劳教1年03个月，判刑3年半，拘留数次。我的房屋倒塌，没有钱修复，我被逼着进城捡垃圾为生。第二次上庭，他们宣布我被判刑3年，处罚金5000元，又要我签字。我说，签什么字，读给我听，我没有文化。没人给我读，七八个人紧紧地围着我，有的拿着印泥，有的强抓住我的手，野蛮地逼迫我签字盖手印。我坚决拒签。我说，你们这样干究竟是为了什么吗？能得到什么好处吗？很快他们把我推进了监狱，纳溪公检法给我设的冤狱就构陷成了。在公检法人员的非法提讯、庭审的构陷过程中，我都这样说，法轮大法教人向善，法轮大法书籍是在国家的新华书店公开出售的，价格是国家审批的，国家一时支持我们修炼，一时又打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错在哪里呢？他们有的就说，我也说不清楚。我说，说不清楚就不要乱整呀。他说，我们做了这一行有什么办法呢？我还对他们说，我修炼法轮功23年了，从来没得过病，法轮大法好，我的亲身经历就是见证。冤狱期满回家后，纳溪社保局要我退还3年半冤狱期间的老年补助，共计475元，生产队街道办一再催促去缴款。冤狱中冤狱回来，我都一直惦记着给纳溪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人员讲真相。
北京市怀柔区法轮功学员彭星云被绑架扣押10多个小时。2021年1月31号上午10点， 北京市怀柔区全河派出所所长赵某带领七八个警察闯入法轮功学员彭星云家。开始彭星云没给开门，他们打电话叫开锁公司派人来给开锁。后来彭星云的丈夫把门打开，警察进来不由分说的就开始到处乱翻，把屋子搞得一团糟，抄走三四十本大法书籍、2900元真相币，还有小喇叭播放器。他们以监控摄像头拍到彭星云发法轮功真相资料为由，把彭星云绑架到派出所，先审讯，然后带去医院检查身体，做核酸检测，后来又给拉到看守所。彭星云检查身体不合格，看守所拒收，折腾十多个小时，最后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名义释放，到家已经夜里11点多了。
被毒打构陷，吉林省蛟河市朱明兰等控告警察。吉林省蛟河市白石山镇法轮功学员朱明兰、刘甲兰、山福莲2020年4月13号晚被警察绑架毒打，随后被非法抄家构陷。毒打致使朱明兰到现在半边脑袋还疼，山福莲的耳朵到现在还疼。2021年2月8号，朱明兰、刘甲兰到舒兰市检察院控告警察打人。副院长张凤双表示，警察打人不对，得查。朱明兰、刘甲兰要求撤销警察对他们的构陷，被告知案子特殊，移送吉林市检察院。2020年4月13号晚，在吉林省蛟河市白石山镇梁仲长村口处，罗宁等五六个警察强行给法轮功学员朱明兰、刘甲兰、山福莲每人戴上手铐，把他们推上警车，劫持到白石山镇派出所。警察询问朱明兰姓名住址，朱明兰拒绝回答。警察卢斌和董灵志先后用一沓 A4 纸卷成纸筒抽打朱明兰的脸，把他的耳朵抽得嗡嗡响，头脑一片空白，到现在半边脑袋还疼，有时候还总忘事儿。恶警还骂他脏话，一直非法审讯到第二天早上7点左右。同一天，山福莲被罗宁带到一个屋子里非法审讯，罗宁拿着一把刷车的刷子，用刷子的塑料瓣打山福莲，把塑料瓣打折了。罗宁又用脚踢他，踢他的大腿和臀部，又找了一个类似胶皮的东西，有 A4 纸那么大，卷起来打他，总共打了1个小时左右。第二天，山福莲左侧胳膊、臀部和左侧大腿呈紫黑色，胳膊肿得邦邦硬。第三天早上起来，他就晕倒了。山福莲身上的伤半个多月才好，他的耳朵到现在还疼。2021年1月28号，罗宁和政法委的李建军开车把刘甲兰、朱明兰、山福莲等人劫持到舒兰市检察院办理所谓的取保候审。每个人都有两个检察人员问话。朱明兰说，在派出所里所写的全部作废，被警察打得不知道说啥写啥了，要求重新立案。2021年2月8号早上，朱明兰、刘甲兰到舒兰市检察院送交控告信，控告警察打人，并提交不予起诉申请书，要求撤销警察对他们的构陷。副院长张凤双说，警察打人是不对的，那我们也得调查，你们回家吧，回家过个年。当天下午，朱明兰、刘甲兰再去就不接见了，说此案已经送吉林市检察院等批复。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24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7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内蒙古开鲁县法院杜凤祥遭恶报死亡，内蒙古来稿。杜凤祥，男，54岁，曾任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法院审判厅厅长。几年前身患癌症，于2018年突然暴死家中，当时连追悼会都没有开。杜凤祥在任职期间曾公开狂妄的叫嚣， 法轮功可以重判，判多少年没人管，都可以自己说了算。2015年5月25日，开鲁县法院对内蒙古通辽市多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王秀英被非法判刑8年，邱海珠被非法判刑8年零6个月，邱海玉被非法判刑4年，田双江被非法判刑3年。作为一个法院的厅长，本应执行法律的公正与威严，惩恶扬善，却随意地践踏法律，把法律当作打人的工具，给众多家庭带来无法弥补的痛苦和灾难。人在世间做了什么都得偿还，特别是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更是天理难容。
看新唐人节目，丈夫彻底明白了真相。湖北来高，2020年过年前夕，我家刚刚安装上卫星天线，播放时新唐人电视台几个字伴随着音乐出现在眼前，我很兴奋也感到震撼，画面色彩柔和鲜艳，能量超强。开始丈夫就是不靠边也不看，也不让我把声音放大，几天都是这样。他从客厅里走到卧室里走来走去，我想他接受也有个过程，我开玩笑地说，你走累了就坐下来休息一下。他也随便坐在沙发上休息，如果我直接叫他看，他会逆反的。原来叫他看真相碟子时他就非常反感，现在我就改变了一下方法，说话的语气我也不带强求，很随意，他面子上也过得去。几天后我们地区突然封城了，面对着突如其来的中共病毒来势凶猛，不知道怎么回事，开始还可以出门，后来就封路口、封道口、封宿舍大门，而且都有穿防护衣的人蹲点。不让出门的时候，恰巧我们就在家里看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丈夫从腊月三十新唐人电视台直播的神韵、正月十五的神韵都看了，丈夫渐渐对新唐人电视台节目感兴趣了，各项媒体播音员的真实讲解、互动、追踪报道、大法红传场面等等节目他深受启发。原来他长期以来受中共央视报纸的假新闻宣传的毒害，曾对法轮功有偏见和误解，现在他完全换了一个人一样，明白了真相。丈夫精神面貌都焕然一新，他不再看遭殃电视台的假新闻了，他专一地看新唐人电视了，每个节目都喜闻乐见，他都爱看。开始时是我打开他看，后来他自己主动打开，每天早晨起床后就打开看，比我看的还专心，因为我还有救人的事要做。在瘟疫期间，我们一起看师父讲法，看了三四遍，师父给他清理身体拉肚子，他还不懂，我就告诉他，这是师父在给你清理身体，是好事，你不要怕是得病了，他默认了。后来明慧周刊及真相册子他都主动拿着看，自己翻墙看动态网。每天早晨他双盘打坐一小时，他一盘腿就盘上了，打坐的时候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解封后以往丈夫订的报纸，送报纸的人插到报箱上，我问他看不看，他说不看，你明天跟送报纸的人讲一下，瘟疫期间以后不要给我们家送报纸了。他自己戒了，像戒毒品一样戒了。以往我提醒他不要看这些假新闻时，他就烦了，气愤地说，我看我的，你搞你的，你不要管我的事。他对我逆反心很重，对我说话都是呛呛呛的，现在就不一样了。还有一件事，原来他每天到医院量血压，我说也说不住他，不放心他就是要去量血压。自从解封后，丈夫再也没去医院量血压了，心情舒畅了。他每天的事情就是看新唐人电视节目或上动态网看，有时也帮我做一点救人的事。借此机缘，我带丈夫向慈悲的师尊双手合十，感谢师父的点化，一切都在师父的安排之中，谢谢师父的救度之恩。
妈妈把孩子的预备党员档案销毁了。黑龙江来稿，2015年上半年，黑龙江一个男孩在外市的一所重点高中读三年级，他的妈妈为他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 这个男孩的学习成绩一直是班里的第一名，在全年级是前十名左右。一天，班主任找到男孩的母亲，让他替这个男孩写入党申请书，说学校准备发展他入党。男孩的妈妈是市政府机关的公务员，也是党员，他认为孩子入了党会对孩子的未来有好处，于是回到租住的房子里就替孩子写了入党申请书。写完申请书往起一站，腰突然疼得很厉害，都不敢动了。他想，原来没这个毛病啊，怎么一下子就变成这样了呢？他很害怕，去医院检查，说是腰椎间盘突出引起的。之后又无缘无故地犯了多次，也相继去医院治了几次。他的一位亲属是大法弟子，当这位亲属给他讲三退的重要性后，他如梦初醒，非常痛快地退出了共产党及曾经加入过的共青团和少先队，并让亲属帮孩子也做了三退。男孩后来考取了吉林大学，在去学校报到前，他的妈妈从男孩自带的档案袋中拿出了孩子的预备党员的档案材料，并彻底销毁了。从此，男孩妈妈的腰椎间盘突出症状消失，工作顺利，职务还晋升了，家庭生活美满。男孩大学毕业了，在2020年疫情严重的三月份，通过网络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现在正在北京上班。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史前大洪水真实存在过，作者善果浩瀚。史前大洪水在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间均有记载，虽然细节有所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大洪水终止了那一期高度发达的人类文明，并且从希腊神话开始，就有宙斯以大洪水结束那期人类的记载。埃及人、希腊人、中国人、英国的德鲁伊特人、波利尼西亚人、爱斯基摩人、格陵兰人、非洲人、印度人、美洲印第安人也都有自己关于大洪水的文字记载。一、关于大洪水的记载。亚特兰蒂斯是人们所知道的拥有高度文明发展的古老大陆，关于它的最早描述出现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著作《对话录》里，记载说亚特兰蒂斯在公元前一万年左右被大洪水所毁灭，沉入海底。印度有一部享誉世界的上古史诗《摩诃婆罗多》，印度人根据这部书找到了传说中被大洪水淹没的德瓦卡。德瓦卡在梵文中的意思是拥有天国的门。这座史前古城拥有高度发达的人类文明，却毁灭于距今约9000年前的一场大洪水。有文字记载，天接近了地，一天之内所有的人都灭绝了，山也隐没到水中。洪水伴随着风暴，几乎一夜之间就淹没了大陆上所有平地和丘陵低山，只有居住在高山和逃到高山上的人才得以生存。那种情形恐怖得让人难以接受，风在空中可怕地呼叫着，大家都在拼命逃跑，向山上逃去，什么都不顾了。以上这些分别出自古巴比伦的季尔加米士史诗、墨西哥的古文书奇马尔波波卡绘图文字书和苏美尔的埃里杜创世纪上面的文字，记述的都是史前一场世界性的大洪水。圣经中关于大洪水和诺亚方舟的记载流传最广泛，上帝让诺亚造了一艘长约300肘，这里的一肘也称万尺，约 0.45 米宽约50肘三层的方舟。这艘巨型方舟诺亚大约建造了80年到120年，诺亚600岁那年的2月17日天降滂沱大雨， 诺亚带着一家人和各种动植物物种，早已遵听上帝的意志，安全地登上了方舟。瀑布般的大雨下了整整40个昼夜，人类和所有物种灭绝，唯有诺亚一家存活。方舟总共在海上漂浮了365天，地面上的洪水才退去。诺亚一家重新登岸，登岸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祭拜上帝。二，关于大洪水存在的证据。近年来，科学家们不断发现史前大洪水真实存在的证据。1997年，哥伦比亚大学威廉·莱安和奥尔特·皮特曼教授研究证实，旧约中描述的大洪水至少持续了300天，每天容水量40立方千米，淹没 15.5 万平方公里土地。曾于1985年发现泰坦尼克号沉船残骸的考古学家罗伯特·巴拉德和他的团队，2012年在黑海地区进行海底探险时，找到了大洪水破坏古代文明的证据，认为中东地区史前发生了一场大洪水，与旧约中所述大致吻合。2010年4月28日，一个土耳其和香港人组成的探险队宣布，在土耳其一座海拔超过4000米的高山处发现诺亚方舟残骸。古老中国的《尚书》中记载了大禹治水的故事，《淮南子》中也记有女娲止水的故事，其时间范围和圣经中的大洪水大抵相同。考古学家和人文学者们发现，全球各大洲已知的关于史前大洪水的记载约600多则，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3000年到公元前3500年之间，并且人们还不断发现大洪水后留下的壮观印证遗迹。科学家们不得不承认，将这一史前全球性大洪水事件说成是巧合或传说，显然是无法令人信服的。综合各种文献和考证，科学家们还发现，洪水前的地球人类社会历史悠久，达到了高度的文明程度，人口总数最高时高达35亿左右，很多建筑物具有目前人类都无法解开的神秘科技与艺术造诣，比如金字塔、撒哈拉沙漠岩石壁画等，但史前文明不止一次遭到灭顶之灾。三，关于大洪水的起因。至于史前大洪水的起因，科学家们至今未找到符合科学的解释。比如有人提出，全球性地震引发海啸，地壳下陷引发海浸，但这类科学假设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大洪水在山区水位高而在平原水位低的现象。在有关大洪水的记载中，有很多关于山石、岩层、冰块、沙暴等物质燃烧着一同伴随洪水从天而降的现象。因此科学家们推测，此次灾变很可能并不来源于地球。史前文明中人类毁灭的原因，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字记载中几乎都有着一致的缘由。当绝大部分人不再敬天敬神，道德极度败坏时，天神震怒并降下毁灭，只有极少数善良的人不再被毁之列。比如伏羲兄妹的父亲忤逆神灵雷公，遭天神引洪水淹没大地，只有帮助过雷公的伏羲兄妹留存。秘鲁印第安人大神巴里卡卡变化成乞丐，招来风暴和大洪水，毁灭所有村庄，只留下了一位曾经请乞丐吃东西的善良女孩。巴比伦的贝尔神恼怒人类的堕落，事先吩咐一位善良的老人选好一只船，备下存活的物资后，大雨突降，下了7天。希腊神话中有关大洪水的成因是这样记载的：到了青铜期末代，人类世界变得残忍、贪婪、粗鲁且不虔诚，他们不再尊重公理与法律。宙斯装扮成凡人的样子，查看了阿卡迪亚 和色萨利两地，他不喜欢凡人极度的罪恶，决心将他们从地球上铲除。于是他毫不犹豫地释放了甲雨的南风，并召来冷酷无情的波塞冬协助他。很快，整个人类世界被史无前例的洪水吞噬，只有两名恭顺的色萨利人幸免于难。旧约中，上帝毁灭人类的原因表述得更为明确。一天，上帝对善良的诺亚说，世界陷于罪恶，违背了我的初衷，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儿都要进入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人类从最近一次毁灭性大洪水至今，已经又走过了5000年。不幸的是，100多年前诞生的共产主义给人类带来了致命的灾难。它号召人类反神，崇尚暴力革命，宣扬斗争哲学。它在西方则假借全球主义和大政府来磨乱人心，控制人类。全世界目前几乎所有的灾难，其根源无不与共产幽灵有关。在共产幽灵的策划和诱惑中，不仅在中国，全人类的道德都已江河日下，超过了神能容忍的底线。人类再这样下去还能走多远呢？已经危在旦夕了。目前的武汉肺炎病毒虽然不是大洪水，但难免不是上天的警告。史前时期，诺亚听从上帝的告诫，建造方舟。当时的人们却由于心念早已磨变，认为诺亚是个疯子，最后错过了自己得救的机会。不管都有哪些原因和表现，人类文明曾多次高度发达，又多次被覆灭。这是一个科学无法否认的事实。如今，法轮功学员作为神的使者，在大劫之前向世人传递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救命真言，能恭敬地听从善劝，远离共产邪灵的人，方能避免被即将到来的又一次大洪水所吞没。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为什么被抓，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8日。我一直认为发挂历是在发放真相资料中最容易的，因为挂历是世人愿意伸手要的，而且我这两年发挂历也都很顺利，于是就放松了在法上的提高。而就在今年，一位开着修的同修突然写信跟我说，看到我发挂历的场景，他开着车，他父母坐后面，我骑着车就从窗外将挂历递给了他们，然后我骑车迅速离开了。他的父母翻开一看，全是白的，想找我换，一琢磨觉得可能全是白的就算了。他讲完后大约一个星期，我被非法抓捕。当时他告诉我后，我也没想明白为什么挂历是白的，虽然马上停止了发放，但总是悟不透，琢磨挂历的制作没有问题呀，那怎么全都是白的？那不是白发了吗？后来我恢复自由后，在学法中才慢慢悟到，师父通过同修的嘴告诉我，挂历是白的是因为没有法的力量，不足以解体邪恶，没有能量解体那些举报我的坏人背后的邪恶。我只是表面在做大法的事，其实是常人在做大法的事，光动手动脚怎么能抵挡邪恶？ 做事不在法上，求速度，求数量，当然容易出事。我想和我一样有这些问题的同修，以我为戒。正行是因为有正念的支持，不是头脑一热或者是人的正义和勇气能做得来的事，那样没救了人，还害了他们，又让师父承担了许多，弟子有愧呀。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真善忍的智慧指导更有效地讲真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智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8日。讲真相是我们大法弟子的重要使命，我们如何能更好地讲清真相，从而达到更有效果的救人的目的？我悟到我们大法弟子之间需要更好地去沟通和交流，从而达到整体讲真相效果的提升。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我们法轮大法这一法门是按照宇宙的最高标准真善忍同修，我们练的功很大。我认为我们在讲真相中不仅是要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告诉世人，而且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们自己也要体悟真善忍的智慧，还要做到真善忍。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体悟到真善忍宇宙特性的真中有了解对方现在的真实情况的内涵，也就是要做到知己知彼。我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知道中国大陆的很多人在网络防火墙的隔离下，在曾经铺天盖地的电视、报纸等媒体的宣传中，对大法有着较深的误解。如果一开始就直接的去讲大法的真相，去讲三退，有些人的内心中可能会有抵触情绪，从而错过机缘。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也体悟到真善忍宇宙特性的忍中有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内涵，因而我决定退一步，先从打破无神论的骗局着手，唤醒人的佛性后再去讲大法的真相。我发现这样讲真相就容易得多，效果也好得多了。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体悟到真善忍宇宙特性的善中有放下个人利益得失的思后所体现出来的慈悲的内涵。当放下思以后，就不会是为了自己的功德或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而讲真相，就会完全是为了慈悲众生去讲真相。这时就可以尝试做到随意所用，就会更有智慧，对方就会更愿意没有抵触情绪的去倾听、去沟通。师父在《精进要旨二随意所用》中告诉我们，宇宙的法怎么能被人类的文化所规范呢？只要能讲清法理，我就打开人的文化，破开那些规范与束缚，随意所用。我经常问自己，我们在讲真相中如何能体悟到师父讲的随意所用的智慧？慢慢的，我学会了在讲真相时，随便拿一个话题就能谈到无神论，从而谈到大法的真相。如果碰到有人遇到诈骗时，我会告诉他们，人类现在为什么会骗局横行，是因为很多人已经不相信神了，造成道德低下。如果人能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做坏事会下地狱，他们还敢诈骗吗？如果碰到有人遇到离婚时，我会告诉他们，人类现在为什么会离婚率大增，是因为很多人已经不相信神了，不珍惜缘分，造成婚外情流行。随后，当我谈起无神论是错误的时候，会对人的观念造成强烈的冲击。对方往往在事实和雄辩面前不得不静心倾听和反思。我在驳斥无神论的时候，一般先不和他们谈论浩如烟海的各种证据， 往往会从其思维方法着手，因为无神论的最基本的思维方法就是错的，其无神论的观点不就是理所当然的错的吗？所以驳斥起来往往很简单。无限电的事实可以很好的用来驳斥无神论。如果200年前的人谈起有无限电的存在，信仰无神论的人如果用无神论的实证科学的思维方法来看待无限电，就会斥之为迷信，还会信誓旦旦地说无线电看不见摸不着，又不能重复试验，会认为是在骗人。但是当200年后的我们再能够使用无线电打电话看电视时，不就觉得当初那些信誓旦旦的说没有无线电存在的人是无知和狂妄吗？同理，对待是否有神，是否有另外空间的存在，人类只能是质疑和探索，根本无法去否定。在真理面前，无神论就像一座矗立在沙滩的城堡，很容易就会被潮水冲倒。在事实面前，很多人都会认同和沉默。这时我会继续讲一些证据，如医学界正在研究的濒死体验、世间的轮回转世的证据，如海南电视台报道的唐江山记得前世事件，上海教育电视台报道的湖南侗族100多再生人记得前世记忆的事件。因为这些事件都是在中国大陆的官方媒体上报道的，人们愿意相信。当谈过这些事情后，我就会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真的有另外空间，人真的有灵魂存在，那您从何而来？来到世间的目的是什么？您如何能够回到您的天国世界？这些问题的提出会比较容易唤醒人的佛性，这时往往会激起人主动的寻找生命的意义和发出想修炼返本归真的心。这时就不会是我们一个人在讲真相，就会有很多支持正法的正神都会帮他，效果就会更好。因为当今的很多世人都是为法而来的，所以当世人的佛性出来后，这时就不会是他们被动地接受我们讲的真相，而是主动地寻找真相。这时他们往往会主动地问起很多问题。此时我们再让他明白，一个人做出正确的决策时是需要兼听则明的，而中国大陆的网络是被封锁的，舆论是被控制的，教育是被灌输的，人们接受到的信息很多都是被误导的，您如何能知道事情的真相？这时我们再去讲大法的真相时，就势如破竹了，不会有什么大的障碍了，世人会很容易接受。在讲清真相后，我不会就此作罢，往往还会进一步建议他们自己去看看转法轮，不要错过机缘，做出自己的判断。由此，很多有缘人看明白后走进大法，成为了坚定的大法弟子，为讲真相起到了更多的作用。我发现这时已经不是我一个人在讲真相了，是我和很多新走进大法的大法弟子以及老大法弟子形成了一个整体，在共同的讲着真相，产生着更好的效果。以上是我个人所悟，抛砖引玉，也希望更多朋友提出建议，共同完成讲真相的使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失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2日。今年神韵晚会的第一首歌曲是《不要失败》，最后两句是“为了你天国众生得救，不要失败；为了你天国众生，不要失败。”看到这里，我的眼泪涌了出来。是的，我不要失败，不是为了我的提高，不是为了我的圆满，不是为了证明我自己如何，是为了那眼巴巴盼着我们的众生能够得救。我们的思维转变过来了吗？未来的宇宙为什么不再有灭？就是因为未来的宇宙生命都是为他的，一动念就是为他的，所以才会不灭。 大法弟子在修炼过程中就是在这样的被大法造就着，成就的就是这样的生命。不要失败，那我们要打败谁呢？我们知道真正的我们自己来自很微观的境界，正法中已经被师父用大法完全净化完了，推到位了，推到自己先天的最高位置了，是同化法的、符合法的、纯净的生命了，这样才有能力住持正法。而名利色气、各种人心执着却都是三界内的因素，是我们自己的宇宙，或者说是我们自己应该承担的、负责的空间中的不正的生命的反应。当这些执着表现出来的时候，纯净的真我就要正法清除掉它们，这才是我们要打败的对象。它在我们自己的脑子里、心里、空间场里，所以在过心性观中、在矛盾中，100%的力量要朝自己使劲儿，打败这些魔性执着，而不是矛盾中的对方、常人或者是我们的同修。怎样能打败他呢？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中讲过，其实人除了先天的纯真之外，一切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并非是自己。所以我想首先是分清它，这样它已经下得不轻了，其次就是坚定地清除它。为什么要打败它呢？正法中不允许它存在，去掉了这些人心执着，众生就会得救。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你们的修炼决定着那些庞大的生命群的好与坏、留与不留啊。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还明示，那么可能就会有众多的生命因为你修得不好，他们不能得度，就是因为你修得不好，他们不能够变好，你有很多心不去，干扰着他们，反过来，他们也干扰着你。当我们心中没有法时，当我们心中忽视了我们的责任时，我们就会出现师父在《红影五远古的誓约在召唤》中说的，经常被名利情的诱惑打败。这边我们被打败，那边众生就在被淘汰。尊敬的同修们，当我们被名利情诱惑时，请想想我们的天国众生，请不要失败。当我们被怨恨包围时，请想想我们的天国众生，请不要失败。当我们身处病业巨难中时，请想想我们的天国众生，请不要失败。当我们身陷黑窝难以坚持时，请想想我们的天国众生，请不要失败。让真我调动大法赋予我们的巨大能力清除这一切，为了你天国众生得救，不要失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野坛私自录制神韵晚会的教训》两篇，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8日。第一篇，警醒。2021年大年初一的下午，我在电脑上通过网络看神韵晚会，观看上半场时，突然有个念头，想用我那个不能上网的智能手机把神韵的每首歌都录制下来，这样我就会经常看到歌词，还能经常欣赏晚会中那些艺术家们的演唱。但是当时不知道可不可以，就没有动，担心怕犯错误。当观看下半场时，这个念头就又冒了出来，我就安慰自己，我不往外传，就自己私下里看，应该没事的。就这样，当下半场神韵的每一首歌演唱时，我都拿着手机录视频，期间还后悔没有把上半场的歌曲都录制下来。
初二闺女回娘家，我准备了一个上午招待孩子们，因为太累了，我没有像往常中午练练功，竟采取了常人的方法睡了。这一觉竟然睡了2个小时，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晚上孩子们出去玩，我就赶紧给同修打印救人的资料，孩子们回来了，我也就基本上打印完了，关掉了电脑打印机。晚上小外孙、闺女和我婆婆就在我工作的屋里睡觉，屋里面还放有师父的法像。初三早上，正当他们都熟睡的时候，只听砰的一声，把他们从睡梦中惊醒。我婆婆睁开眼就看到屋里很亮，还有红光，以为是我的电脑等给烧了呢，赶紧看了看，没有坏损的迹象，就告诉了我。我忙去屋里看，打开电脑没有事，打开打印机也正常，而且插排也是关着的，不会出现烧损的，也感到很纳闷，就安慰他们，是不是窗外楼下有放炮的？我家住三楼，接着上午我老家的2个小姑子打电话说，我们老家我们睡觉的屋里的暖气片坏了，因为我婆婆过几天要过生日，老人也想回老家住几天，我们就打算回去几天，就先让孩子的姑姑把家里暖气给提前打开，我们回家屋里也暖和。他俩过去一调试，正好是我们睡觉的屋里的暖气片坏了，其余屋里都没有坏。我向内找，这几天忙着过年，修炼上懈怠了，学法练功都跟不上，心性上的考验也没有过好，该调整状态了。晚上我按照往常打开电脑上明慧网，一篇文章吸引了我，私自录制神韵晚会的教训。我忙打开看，就见同修写道，昨晚即大年三十的晚上，我看神韵晚会觉得太好看了，心想把神韵录下来吧，我谁都不传，就自己看，这样应该不算犯错，就叫孩子用软件录下来了。今天大年初一早晨开车去婆婆家，车子前面发出奇怪的声音，走了1/3的路程，只听砰的一声，前挡风玻璃发出爆炸的声音，出现无数裂痕，而且还在裂着。看完同修写的文章，我想到了我婆婆他们在我工作的屋里听到的爆炸声，那屋里的红光，我们老家我们睡觉屋里的暖气片坏了等等，这是师父看我不悟，就让我看到同修的文章提醒我，是我私自录制了神韵晚会的节目。我感到了事情的严肃，就赶紧把手机里面有关神韵的节目给删了，我就赶紧在电脑上写文章，想通过明慧网向师尊道歉，弟子错了。刚把这篇文章打完，电脑不知怎的在我手里晃动了几下就死机了，找不到箭头了，文章也不能保存了。我用手机把这篇文章给照了下来，然后关机，再重新打开电脑，电脑又正常了。我想把手机里面刚刚给拍照的那篇文章重新整理，连上手机，发现手机里面竟还存有我录制的神韵节目，刚才不连电脑的时候删除，并没有删除干净，别处还有，是师尊让我彻底删除啊。感谢师尊的看护，时时提醒愚迷的弟子不精进，还总是犯错。我今晚不能给您敬香认错了，孩子们在那屋里睡觉，明天我一定给您敬香认错。今晚我先就打开书，有您的相片，我先向您认错吧，弟子知道错了，请师尊原谅。在此 我也用我的教训同样警醒同修们。如今电子设备非常发达，手机的功能也很多，千万不要私自用任何电子设备录制神韵晚会，自己看也不行，任何借口都不行，这是在犯罪。第二篇，也谈对私自录制神韵晚会的认识。我大概有两年没有看到神韵晚会了，心里很着急，妈妈同修也很想看。前两年可能是网速的问题，不是收不到，就是效果很差。今年过年，妈妈不在我家，我用爱博电视居然很清晰地看到了晚会，我很兴奋，同时也想让妈妈同修看到，就动起了脑筋，想把晚会录下来。心里想，只是让妈妈同修看看，应该不违反原则吧。初二，我去姐姐家，把录下来的晚会给妈妈看了，我们都挺高兴。昨晚在明慧网看到了同修的交流文章，私自录制神韵晚会的教训。我想既然同修交流了，我就还是慎重地悟一悟。我悟到自己有同修情和显示心，其实给妈妈看后，我还想拿给另两个同修看，他们也两年没看到神韵晚会了，如果他们还想拿给别的同修看，我也不一定会拒绝，甚至他们可能不经我同意就会这样做了。这样下去，这个传播链就可能越来越长，继而失控，太可怕了。以上的想法绝非危言耸听，很多祸乱之事并非本意，但不能严格要求自己，一点点就会偏出很远。有个词叫防微杜渐，一点点的不该做的事都不要做才对。我现在已经把录制的内容删除了，谢谢同修的交流提醒。请还没有重视这方面问题的同修，好好看看师父的相关讲法和明慧编辑部的相关通知，一定要重视起来啊，不要给自己设难。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